嗯，不断觉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呀、啊、念起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那个出气三途这种的部位，既然没有三途之因，也就远离三途之果，所以能够离这个三途的部位啊。九者，闻讯离尘，是说不绝，能令一切多因众生远离贪欲。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一切众生，能够啊远离这个贪欲的部位，因为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以此圣号能够梵文。如果四离达到一心的话，就可以远离这种多贪，所以就不怕有这个多地之苦。九者，闻讯离尘，实说不绝。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观世音菩萨呀、啊，他有这种这个功恒，有这种能力，所以下边呢，才能够能令一切众生，多也多也的众生呢，也离贪欲。询问离尘，这个询就是啊，可以说，就是。凡这个用这个使者的智慧凡寻我们这个本性，也就是以使者智观本觉理，所以叫做寻本。离尘呢，也就是可以说如流往所，因为运用我们这个能闻的这个能闻来反闻于本性的话，那么就能够远离外边动静的二种尘境，所以叫做寻闻就可以离尘。是说不绝，因为这个反闻自性如来王所这个功夫如果成就的话，那么一根即凡缘，六根成解脱，所以是说不绝。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境界呢，就不能够决断我们这个反问问自性的这个功能的哈。因此我们这个六根不被六尘所决，还能够以这个能问之功反问这个问性，反界的界性，反之自性，所以这个贪欲之心呢，这个就不能生起，清净的反恨呢就能够成就。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询问离尘的实说不绝而达到这种的功能德行，所以呢才能够运用这种的功能德行呀，加庇一切的众生，所以也能够使令一切念菩萨圣号的众生呢，叫做能令一切多因的众生。这个多因呢，就是说他呀，过去呀，许世以来呀，这一种的业障呀，很深，很重，而且呢，他烁烁呀，而起这种的因力。但是菩萨如果见到这个欲火呢，就如同这个火坑一样。接到升起这个隐欲之念，这个念这一念心呢，就如避火坑，赶快要把它远离避开，就是不起这种隐念。不过反复众生呢，那么他是对于这一方面可以贪求。菩萨既然有这种功能德行，所以也能够加庇啊这个多隐的众生呢，远离贪欲，能够远尘离垢，也是远离这种不但是隐欲之事，而能够也能够使令众生远离这个隐欲之念，这个贪欲就是贪欲之念。那么既然离开贪欲之念了，所以这个欲火呢就自然熄灭。如果众生有这样的感，菩萨就有这样的应，那么感应道交呢， 就可以离开这个贪欲的这种部位。为什么呢？没有贪欲之力，就不会堕落地狱，也就不会达到地狱之苦。因此啊，这个远离贪欲之力了，这个贪欲的部位了。是者，成因无成，根性也勇，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那么这在十四种五味之中啊，前面是第十，前面是第九，这是这一科呢是属于第十。那么第十一种呢，就是远离这个嗔恚之心，也就远离这个嗔恚之相状。这个纯因无成，这个纯因呢，就是纯粹是这个法性之因，无佛呀，这有这个动静之成相了。所以这以上呢，也是说明菩萨呀有这种功恨。所以这个纯因，也就是纯粹这个文因之妙性。无尘别无所对，这个动静之深沉了。根尽缘勇，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六根或者相对外边的六种尘境为是一体。为什么它能够为是一体呢？因为根尽呀，皆是唯心所学，完全呢都是我们这个妙觉明心。所以叫做根尽缘勇，六根以六种尘境能够缘勇无碍。为什么它能够缘勇无碍呢？因为它是唯心所现，完全都是妙觉明心之体，所以叫做根尽缘勇。无对所对，没有这个能对之根，也没有所对之成相的。既然无能对以所对，能对能所这个根尘，那么这正是表达菩萨呀有这种的功能德行。可以说内根外尘呢，就是唯独这些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叫做无对所对，没有能对是没有所对。那么既然菩萨有了这种的功能德行，所以他才能够加倍啊，使令一切众生呢也能够远离这种嗔恚。因为众生呢，他这个根尘相对，如果尘为一根呢，就生于嗔恨；如果顺一根呢，就生于贪恋。菩萨呢，已经证得根尘一体，圆融自在。那么复以此微妙之力啊，加庇一切众生，所以说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了。因为自己能够做得到，方才能够以此加庇一切众生。如果自己做不到，那么怎么能够度他人呢？所以下边能令引起呢，观世音菩萨能够啊，使令一切愤恨的众生，这些愤恨就是属于嗔恚。只要这种愤恨有这个愤恨心的众生呀，他能够常常呀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而且呢，或者能够在这个反观这个称念圣号的时水，或者达到这个四理的一心不乱。离诸嗔恚，那么他自可以啊，仗啊菩萨的威力，仗自己的这个修持之力，那么感应道教就可以远离一切这个所有这个嗔恚之祸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已经证得无月大慈，以这个无月大慈之风啊，就可以吹散无始以来这种习气，就是嗔恚之祸啊。既然没有嗔恚之火啊，就没有这个恶鬼之因。既然没有恶鬼之因，当然就不怕达到这个恶鬼之果了。 所以说离诸是嗔恚了，所有一切嗔恚这个部位呢，有观世音菩萨加庇之力，那么这样，那么这样不会生气，有所不畏了。十一节，小乘学名，法界神性犹如琉璃，明澈无碍，能令一切混沌性长，诸恶的家永离此岸。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这里说明呀，这个观世音菩萨能够加倍之力，使令一切众生呢远离这个疑痴，远离这个暗顿。那么在十四种部位之中，这属于第十页啊。这个小乘学名，法界神性犹如琉璃，明澈无碍。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说明菩萨这种的功恒。小乘学名，这个小呢，就是小处，即小处所约之妄尘。学名呢，也就是学佛这个自性之本名。其实上面那个小乘呢，也就是小取啊这个动静二相之成境。学名呢，学就是学归始觉智慧之本名，而照本觉之力，所以叫做小乘学名。法界神性犹如琉璃，是明澈无碍。那么观世音菩萨呀、啊，既然这个小乘学名，这个本有这个智慧光明啊，已经是学法了，可以说学望归真，法本明有了。那么菩萨呢，就了知法法都是唯心，法法呢，皆都能够圆照，所以叫做圆照法界神性。这个法界是什么呢？因为圆照于法界，这是属于外境，也可以说是属于这个已报。圆照于神性呢，这是属于正报，也是属于这个内，这是内神与外境。内之神性是属于正报，外之法界是属于已报，可以说是圆照已正二报，三性二法了，犹如琉璃。下边这是几个譬喻。那么圆照于法界内外神性，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琉璃宝一样。这个琉璃宝呢，在印度啊，是一种这个青石宝，翻译外国叫做青石宝。它这种青石宝呢，是内外是透彻。那么就在这个外边呢，看到这个琉璃之内，它的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了无所碍。那么这比喻什么呢？就比喻自己这个内啊正报的神性以及已报的世界。那么菩萨应用这一种这个法本明有，也就是大乐景致，那个远照于法界，远照于神性，也如那个琉璃宝一样，是浪彻无碍，是这个明浪透彻，是内外洞明啊，是无所障碍。能令一切混沌性障，诸恶的家永离此岸。因为菩萨他法本明有，那么能够察照自己内外的神性，如同琉璃一样，所以也能够以此这个微妙的功恒来加庇一切众生，使令一切这个愚痴的众生呢，一切这个混沌障混沌性障，使令一切这个昏迷暗顿，这个昏迷暗顿之性能够障碍我们的智慧呀、啊，不能够升起。那么但是观世音菩萨呢，能够加庇他，使令这个消灭除这个这个昏暗，这个昏迷暗顿，能够使令他升起这种智慧的光明。因为菩萨有这种功能，也以其功能而加庇众生，叫诸恶的家永离此岸。这个诸恶的家呢，这是恶的家是翻译到我国来叫做这个无善心，就是说 可以说这种完全是一种愚痴暗钝，他没有这个正知正见，而且他这个写字写见迟啊，也可以算是把握因果了，就是额叠加，就算是无善心，没有一点点这个善心。假使这种混沌性障诸额叠加这种众生呀，他能够反光回照，成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么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有这种功能德行，可以加比他，使令他呀永远远离这一种的愚痴，这一种的暗钝。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个远离愚痴之苦。既然没有愚痴之因，也就不会堕到这个畜生一类这个愚痴之果了。所以就可以远离这个愚痴的这种部位。那么见饶益大师解释这个诸恶的假呢，就是说凡是一切众生呀，他不能够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能够了知我们这个真因佛性呀具足有这个业因了因这两种的善心，那么解读是属于无有善心，解读是属于没有善心。那么但是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呢，他自己自然有这一种达恒这种功能的作用，那么就以此达恒的功能作用呢，作为教化一切众生的这个举本，因为自己有了这种举本，才能够运用这种功能来教化众生。假如自己没有这种举本，怎么能够去教化众生呢？就好像这个当一个法师，那么你自己都讲不通，怎么能够跟人家去讲去呢？这说明菩萨要有了这种德行，才能够以此德行加比一切众生。所以说使令这个成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人呢，可以远离以上这个三这个贪嗔痴这三种毒，就远离这个三途的这种部位。那么这个饶益大师啊解释这个这个贪欲嗔恚愚痴呢，那么他怎么解释法呢？那么他是解释这种道理啊，也好像这个这个饶益大师这个文里边讲吧，叫做二法相对妄生贪染，名之为瘾。那么这个是怎么解释法呢？这个二法就是这个根尘相对，也好像这个男女二人吧，男子对女子，女子对男子，那么男子呢就是属于根，女子就属于尘，如果女子对男人呢，女子就属于根，男子就属于尘，所以这个根尘二法相对是彼此男女相对，因此呢就生起了这种男女这种贪爱，所以这叫做瘾。那么这种瘾心已动了，那么这一念淫心如果动的话，那么它这个心为本，那么根本已动了，那么芝麻就会做出那个坏事来。所以下面讲欲界以男女相染而为贪，那么下面呢这个文太多，那么各位同学你们看一看啊，主要把这个你主要把这个意思明白之后啊，你就能够会同这一种的道理，那么乃至这个嗔恨也都是这样解释法。十二节永行佛闻不动道场，杀入世界不坏世界，能辨十方供养伪臣诸佛如来，感感佛别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难者诞生佛的智慧之难。十三节六根圆通明照五耳，照十方界离大圆尽空如来藏，成圣十方伪臣如来，避密法门受领无始，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离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理。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迎客第四啊，别名二求，也就是分别的来说明二种的祈求。那么这两种祈求是祈求什么呢？ 祈求男子，祈求女人，所以叫做二求。那么因为这个在家人呢，他这个需要有男，需要有女，假设单单有男无女呢，那么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家庭，单单有女而无男呢，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家庭，那么这说明在家人就是有这种的祈求啊、嗯。不过在这个藕益大师解释这个男女二求呢，他是说明这个学舍二教，定慧二法，以这个觉这个这个觉智就譬如男，识智就譬如女，这个定就譬如女，慧就譬如男啊、嗯。那么他下这个文里边有详细的解释，如果你们可以详细的看一看啊、嗯。那么持戒二求啊，那么这说明菩萨呢能够响应这个学人，如果想要求个男子的话，那么就可以达到男子的无所不畏；如果想要求个女子的话，一样可以达到这个女子的无所不畏啊、嗯。不过在这个求男来的话，因为这个在家人呢，这个如果他这个没有这个男子呢，就有所不畏，也因为是个有这个三种的部位啊。第一种呢，就是年老之后啊，就没有人服侍他；第二一种呢，就是自己的后事啊，就是没有一个交代；第三一种呢，那么自己这个继承之人呢，也就属于断绝了啊、嗯。所以在家人有这种要求，所以啊，需要求上一个男子。而且在这个普门品上也讲啊，啥一求男礼拜这个供养观世音菩萨变成福德智慧之男。那么在这个圆融老法师那里边也讲啊，说比说求男之法，那么在这个普门品上呢说这个求男子的方法，那么没有说明这个菩萨加臂的这种力量，但是在其冷也经呢但说明这个菩萨加臂的力量，而没有说明这个求男之法。假设说这个二经啊，就是合起来解释呢，那么其意之取了。不过这种意思呢，二经合起来解释好固然是好，但是呢这个二经它的意义不同。为什么说明意义不同呢？因为普门品它是佛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果上的大用，目的呢是令众生能够皈依得度。那么此经呢不，此楞严经呢这个意旨不同，此楞严经所说这个道理呢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呀、啊、说自己这个耳根圆通，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目的是希望能够这个当机阿难尊者呀、啊，能够生信无疑，就生起信心来，除去他的疑惑，然后呢，他就能够以此耳根圆通啊，如法修尽。那么这是二经的这个用意不同，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完全是还一致啊。其实佛呢，并没有这个彼此这个矛盾的地方。不过呢，在这个在某一部经按某一部意思，那么佛就这个刷出某一种这个道理来，其实它这个意义是相汇合的啊、嗯。所以这个佛呢说法它是对己，永兴复稳，不动道场，杀入世界，不坏世界，能别十方供养微臣诸佛如来，各个佛别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男子诞生福德智慧之男。那么这是在十四种五位之中啊，这是属于第十二。永兴福稳，这个不动道场，杀入世界是不坏世界。那么这也是说明菩萨这个功恒啊。这个永兴福稳呢， 就是说涌可以说这个涌这个小涌，这是涌会这个四大这涌会四大之心呢啊，就是这说明我这个我们这个五根呢，这一二比三生一的五根，这就是涌会四大之心。或者呢这个涌心呢，也就是涌通这个虚妄之耳心，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以耳根日月动，是涌通这个虚妄之耳心。复闻呢，就是这个复还本具之本性。这上面涌心呢，正是月尘；复闻呢，正是这个合觉啊，月尘合觉，这也就是背尘合觉的意思。不动道场，因为上边呢能够涌心复闻，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呀，可以说是这个生灭寂灭，寂灭现起的这种境界了，所以才能够是不动道场，也就是证着这个不生不灭之理体。因为如来藏本体它是不生不灭，所以成为不动。这个道场呢，也就有这个修道之场、正道之场，那么这个地方的道场呢，也可以说是正道之场，或者也可以讲明是修道之场。如果证得圆通，所以这个圆界的处住也可以说是修道。如果按照观世音菩萨这个本，它是正法明如呢，也可以说是正道啊，或者是不动道场，因为是究竟证的这个如来藏不生不灭之离体，所以叫做不动道场。三入世界不坏世界，那么下面呢才是要说明这个功用。那么达体之后啊，穷体启用，因此那么三入世界，那么就是三界互相的三入。三入以什么呢？三入以统计图方便度十报无障碍度，也就可以说穷体启用啊，化身无量，如以这个九法界，那么就可以说水类现身了。虽然如以这个九法界水类现身，但是也不坏世界之相。这说明什么事？说明什么理由不坏世界之相呢？就是正是说明呀，穷真而入邪，以理而成事。以好像这个开悟之后啊，以理永事。假设我们要发心度众的话，穷空如假，也就穷真如洗，所以不需要坏破坏世界之相。既然水类现身，当然就不破坏其心，所以就不坏世界。那么既然菩萨正体之后有这种功能的作用，所以下面讲能别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个佛别为法王之日。能这是故，是故啊，能令普遍于这个十方世界，分身无量。分身无量就什么呢？就供养着微尘数这个这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供养诸佛如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是修佛，因为上供于诸佛就是修佛了。也可以说或者这个这个奉这个世事的供养，世事供养是什么呢？就是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乃至七宝等，或者这个服役之劳，或者呢是自己呢用自己这个身心呢那个服侍这个供养你这个十方微尘的诸佛如来。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可以说是修佛。刚刚复别为法王之，那么下边呢是说明修慧。那么上供十方诸佛如来呢，这是修佛。那么而且在这个十方微尘诸佛如来，那么下边这个刚刚复别呢，正是指的那个十方微尘诸佛如来讲的。这每一个佛，每一个佛这个神别，可以说是长随佛学，而且来帮助诸佛而转法轮， 也可以啊，唱佛的本怀，为法王之，就是属于法王之真迹。为什么呢？能够这个继承法王的家业，将来呢可以那么既然这个继承这个法王的家业，将来就可以登这个法王之位，所以叫做为法王之。那么为法王之呢，这是属于这个修慧。那么法王子可以说是属于等觉菩萨之位了啊。那么因为菩萨呢，佛慧双修，那么也是佛慧两主了，因此就以此佛慧双修的微妙假蔽之力，能够假蔽法界无知众生。所以圆云老师那就说，他是单单有这个祈求之法啊，求难之法，所以能够使呢普遍于这个十方所以能够使令这个法界，在这个法界就指这个十法界。所以偶遇大师解释那个解释这个法，这个觉是定慧这个难题呢，就是按这个十法界来解释的啊。所以这个能令十法界这个无止的众生欲求难者，那么他想他的心意之中啊，想要求有这么一个难子，只要你能够礼拜恭敬供养成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就可以诞生既有福德又有智慧的这么一个难子。因为这个世界人呢，好像是你要是有福有德，这个有福德呢，就是富而且贵；如果有智慧呢，不但是这个有智慧呀、啊，而且那个这个礼让啊；如果有福无慧呢，那么他这个知见很浅，那么认识呢也很勇亮；如果单单有慧而没有福呢，那么他这个家庭里边或者这个贫穷礼让，所以必须要求这个。福德智慧双具的这种男子呢，那么就是前方那个满其所求满其所愿。所以这个你就看下面这个罗伊大师这个注文，把它说明这个意思啊。你好像这个这个学智这个干事，就是能够啊说这个教化众生之事呢，就如同难实质顺理真实之智慧能够照理，那么一直如理。那么再看这个下边啊，这个离大景致等以下，就是缺智而不以实智。如果我们这个欲求这个果报之难理呢，为在以欲解这个果报之有因有果，果报之难者，这欲界的众生之所祈求的。如果祈求这个法门之难者呢，法门之难者是什么呢？这觉是二智，就是定慧二法，那么这是属于法门之难理。那么这个法门之难理呢，就同于十法界。那么至于阿佛的难者呢，那么不是，也不是众生所求，也不是经文之中所要讲的，非此非所求。那么后一大师以下的这个善法呀，以便这个男子非六义。那么因为这个文太多，我们各位同学你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下边呢就可以了解了，尤其需要因为这所求，为什么这个地方佛讲是单单这个求法，单单有这个求法，那么这个意义什么意义呢？目的就是让阿难尊者呀升起这种信心来，是了无疑惑，以此耳门来而去修持。所以这正是求的这个法门之中的难子，不同普门品所讲的、求这个世界之难子。那么世界之难理呢，只是属于这个皮，这是表法。十三节，六根圆通，明照五耳，喊十方界，力大圆尽。空如来藏， 诚身释放伪称如来，避密法门，收灵无始，能令法界无止众生以求你者，诞生短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力。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十三种啊，十四五位中第十三，就是有这个有求你者，那么菩萨也有这个假币之力，使他达到这个你子。那么这个你呢，也是属于这个实质或者这个禅定，就是譬这个你啊。三者六根圆通，是明照五日，喊十方界离大远近空如来照。那么这也是说明这个菩萨这个啊功恨啊。说六根圆通，那么这个六根圆通呢，可以说是这个一根即凡圆，六根成解脱了。所以这个六根呢，正是指的六根互用。圆通呢，就说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证得这个圆通常三种真实，所以而达到这种解脱。就说既然达到解脱，只属于无为。那么既然证得圆通的本根，所以也就是六根的互用。下边是明照五日，既然这个一根协脱是六根是互用，那么这能照所照呀，唯一心性，所以叫做明照五日。这个明照两个字呢，是指这个能照与所照，能照所照呢，唯一心性，唯是一体，唯是一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分一能所了。喊十方界是离大远近，这个喊呢就是喊意，那么这个喊意啊，十方世界，既然喊意十方世界呢，也包含一切有情在其中，可以说是尽智一如了。因此离大远近，这个离大远近就是一如如智，照如如理，完全是一个常寂光净土这么一个境界，这是常寂光净土这么一个境界，叫做离大远近，而且一如如智，照如如理，唯是一照，更无能所，所以完全是这个常寂光这个真见。空如来藏，这个空如来藏呢，就是说明观世音菩萨正当唯一的真心，诸妄皆尽了。生死没有了，烦恼是没有了，那么一切所有的虚妄完全清净无疑，叫做空如来藏。那么这正是说明菩萨呀，已经是达起这个根本，既达起本呢，有本才能够升起它的功能作用。所以说，诚顺十方，伪称如来，避密法门，受领无始。那么这几句话呢，正是说明呀，升起这个功能的大用。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本，怎么能够承受释放如来这个秘密法门，受令无始呢？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功能，就不能够承受。那么这一段几种呢，这个法表示法的意义呢，也是正是表示呀，这个你子，那么就有这种功能。所以在这个诚顺，就是这个诚奉啊，这个孝顺。因为这个诚奉孝顺呢，这是正是属于这个理己这一种柔和之德，所以就能取放那个诚顺，这是诚实奉顺，这是释放的嘱咐如来。那么释放嘱咐如来什么呢？是秘密的法门。所谓秘密法门，就为佛一乘，那么三乘众生所不能了解的叫做秘密。这个法门呢，就为佛一佛呀，人能知之，就叫这个秘密法门，就是为不一佛乘， 更无三乘，而且三乘所不能了解，所以叫做法门，所以叫做彼密。这个法门是为佛以佛而能知，叫做这个彼密的法门。那么像这样的十方微尘诸佛如来的彼密法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能够领受无始，就是领拿，就是受持领拿，是一无所始呢。那么在正式表示有这个离子这个功大恒，因为它是离子是主以内啊，正是属于离子的大恒，是受领无始，所以下边就讲了，是那么既然菩萨有了这种体用的功能大用，所以就以此这个微妙之力呢，也能够加庇一切众生，所以说能够使令啊这个法界之中无止众生，这个无止呢应该加个离，因为无离止之众生，以求离者，但生短证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理。那么这也是指的法界，其实这个男女二法都是指的这个法界啊，指。那么只以这个男女呢，它是表法，表的是什么呢？正是指的缺失二智定慧二法的。说一求离者，如果他杀业心中想要求有一个离子的话，那么其能求以所求啊，那么相应是感应道教，那么便可以诞生短证。这个短证呢，就指的这个相貌短证，福德呢，就是具着这个这个福慧的大相，柔软，这正是表示这个女人这一种这个大恒。就是柔和善顺，所以因为他具足这个端正福德柔和，所以众人呢能够这个既然他的端正，那么又来给这个恭敬他这个真说，这个这正是属于理子，所以叫做有相之理。这个有相呢，就既然有这个福德之相，也有这个柔顺之相，那么还有这个端正相貌，所以叫做有相之理。不过在这个这个端正呢，也就是说明这个这个外相，它这个品貌啊生的端正，就是好像这个苗条啊庄重啊，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有福的这一方面来讲。如果在这个内心这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表示这个性情的柔和，那么贞洁有血，那么表示他有这个离子之德。如果有佛，所以人见呢之爱；如果他有德，那么人见到呢就升起这个恭敬。所以这个在一个离子呢，单单端正而不柔顺呢，那么是可爱而不可敬。如果单单的柔顺而不端正呢，那么可敬而不可爱。所以这个凡是所求的呢，就是求这个福德解取，所以这个属于众人之所爱敬的。那么在这个表法方面呢，同这个男是一样的啊，也是求这个法门之中这个男女。那么按这个前边那个法门这个男女的解释法呢是一样的，同前边那个是一样的意思。十四节，持三界大千世界八亿日月现诸世界诸法王之，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有我所得圆通本根，法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涌，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以彼供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疑。师尊，我以名号以彼众多名号无疑。 有个休息，他跟月同。那么这一课呢，是睡这个引课第五，解明持名五位。这个解呢，就是因为这是睡第十四，就把这个十四种五位啊，就把它解出来。那么解出了这个第十四的五位之稳，明呢是详明，是详细的说明呀。如果你能够受持观世音菩萨这个一菩萨之名号，那么就一呀、啊、相当于那个另外一个人受持六十二亿菩萨的名号啊，是正等无异，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说明这个啊，持观世音菩萨的一名而与六十二亿菩萨的等无差别呢，就是叫做持名的五位。就是不要认为啊，单单持观世音菩萨一个名号，那么不如那个持多菩萨的名号，也就如同啊，单单持阿弥陀佛一佛名号，不如持多佛之名号，那么就可以除去这种的部位。法义日缘，那么这些呢，表明呀、啊，持所破世界，因为持所破世界呢，它是属于三起大起世界，那么这属于本师释迦牟尼佛一佛所化之度，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即所破而为教主，好像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而为教主是一样。